我们一起来读这一句话，马太福音第24章的35节，我们同声一起清楚的来念这一节圣经。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我们再读一次，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今天早上黄牧师在这里要借这一段经文跟我们一起来思想圣经的权威。圣经的权威，
我们每一个月有背圣经的一个主题，一月份重在敬拜方面，二月份就重在圣经，所以我们都会背提摩太后书3章16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读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二月份我们以圣经为主题，那么其实我们整年的一个主题是论到与主同行。与主同行要好好读神的话，要有主的道来指引，所以这一年与主同行，与主的道也密切的发生关系，好好追求。那今天我特别要跟各位分享，圣经是这么重要，圣经它的权威到底建立在哪里？圣经为什么是这么值得我们看重，值得我们背诵的？那么圣经的权威能够建立，你就会很受吸引，很乐意多读圣经，多背圣经，多行圣经。我们知道16世纪改教运动，马丁路德带领改教运动最重要的三件事情，虽然有很多事情，马丁路德贴了95条在威登堡教堂的门口，但是现在回头来看，改教运动三大支柱、三大重点，第一个重点就是唯独圣经。唯独圣经是我们信仰的基础，唯独圣经是真理的源头。那么另外两点我是附带跟各位提一下，那么也都是四个字四个字的。第一，唯独圣经，各位猜一猜，第二也是四个字是什么？因信称义，答对了，因信称义。那第三也是四个字的，请各位再猜一下，唯独圣经，因信称义，还有四个字一样重要的，那我告诉各位哈，就记住，叫做全民祭司。在改教运动的时候，这三个是最基本的。我们今天不讲因信称义、全民祭司，今天要强调圣经。我简单说一下，什么叫全民祭司呢？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祭司，你不必借作主教，借作神父，借作其他的教阶人员带你到神面前，帮助你祷告，你不必向神父告解认罪，由他来向你赦罪，你可以直接到神面前求神赦免我们的罪，神会垂听。每一个人都是祭司，每一个人都可以侍奉神，我就简单说过去。那么另外一个因信称义，因为当时越来越注重你信之后的行为表现 要达到某一种的标准，要补数，那么甚至于捐款可以买赎罪票等等，那么这一个就把因信称义唯独因着信变成了靠自己的一些功德可以在神面前得到神称义，神赦免罪过。所以马哈丁路德最重要的一个导火线，就是因为当时教皇要求奉献盖圣彼得大教堂，就是今天还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这个大教堂盖了120年，要很多的钱，所以到处捐款。在捐款里面有一项，就是你可以买赎罪票，当你的钱去买赎罪票，不但自己的罪可以得到救赎，而且我们祖先的罪也能得到赦免。所以卖赎罪票成为马丁路德改教运动的导火线，他的95条大半跟赎罪票有关。那么这一点我们现在也不讲，改教运动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唯独圣经。唯独圣经是什么意思？我们的信仰神的真理在圣经里面显明出来。那当时教会的会议跟圣经有一样的权威，当时教皇的口谕跟圣经有一样的权威，当时赐经也有相当的权威。那么赐经是一直到改教运动之后，天主教的天特会议才把它定为正典，跟圣经一样权威。但是改教运动的时候，赐经的权威已经是非常的大的权威，跟圣经差不多了。那么我们知道天主教圣经比我们多14本，多的14本叫做赐经。这个赐经是两约之间犹太人一些宗教文献，那么这一些文献跟圣经的权威来说是次的，所以现在我们叫做赐经，不能跟圣经同等地位。但是因为两约之间犹太人常常用的叫做74译本圣经，把希伯来文翻成希腊文叫74译本，是70个文士用70天翻译完成希腊文，公元前大约275年。当这一本圣经到处流传以后，有14本两约之间的宗教文献就被放在74译本的后面。到了公元300年左右，非常有名的学者就是耶柔米 Jerome， 把这一本希腊文的圣经翻成拉丁文，变成所谓的5加大译本，这个 Vulgate， 到整个中世纪到现在是天主教最重要的圣经，拉丁文的译本，就把那14本翻译连在后面。所以在中世纪5加大译本里面就多了14本的赐经，赐经就成为信仰里面相当重要的一部分。那么一直到了1546左右，天主教的天特会议把赐经定为跟圣经一样的权威。那么这个赐经为什么我们觉得不恰当？因为赐经里面有一些教训是其他圣经都没有的，是有一点超越过了一般的信仰。比方说当时马加比传是赐经里面的2本书，记载马加比革命的一些轰轰烈烈的事迹，而马加比传的里面记载有一些为了革命而牺牲的那一些以色列军人，这一些军人他们就为他们祷告，为这些牺牲军人祷告，借着为这些军人祷告，希望这些军人能够得神的赐福， 也就是为已死的人来求福。那么这一个在其他我们圣经都没有的，但是马加比传里面就有，以至于以后变成我们可以为已死的祖先来祈祷来赎罪，买的赎罪票不但你自己有效，你还可以为你的祖先，他们可以从炼狱的里面早早的超脱。那么这样的一些在赤经里面的不够完整的教训，以后马丁路德改教授都不要了，唯独圣经，只有圣经是我们信仰的基础，是我们接受神真理的源头。那么圣经是非常宝贵非常重要的，我们要了解圣经的权威根据，我们就有一个极大的信心，我们可以背诵它，我们可以靠主恩典去实行它。啊，圣经我们相信神是乐意把自己向人启示，神把他自己的奥秘向人启示，所以在圣经里面神向人启示他是怎样的一位神，神把创造到永恒向人表白，神把他的美德慈爱公义圣洁真理向人表白，神也预言将要发生的事情，也照着预言去实现。那今天我就把几个最基本论到圣经权威的一些理由在你们的讲义上面给你们印出来啊，因为太多，所以不印讲义的话实在很难在短短的40分钟讲得清楚啊。那么请各位看看手边的这张白的讲义啊，我下面跟各位列出几个理由，为什么圣经是有权威啊，神的特殊启示啊。第二点到第七点都是理由啊，第一点是引言，第二点圣经本身的主张啊，让我们了解这是神的启示，有神的权威啊。圣经本身主张什么呢？我列四件事情出来啊。圣经里面有好多地方记载，这是神的感动而成的书。所以我们所背的圣经都是神所什么默示，这个默示这两个字的原文就是吹气的，圣经是神所吹气的，神吹气的意思就是神在人心里面感动，神让他的话借着人来写出来。圣经不是一般人的书籍而已，是神在人心里感动然后所完成的。圣经都是神所默示，都是圣灵感动，他所感动的方法不是用机械式的，人只变成机械，神是透过不同的人，不同的风格，不同的笔法，不同的背景表达神的思想和意念。比方说你读保罗的书信跟约翰的书信，你就发现他的文笔不一样，他的论说不一样。约翰常常用生命来表白他所传的道，所以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然后讲耶稣就是生命，是生命的粮，是生命的水，是葡萄树那个生命的功能。那么整个约翰福音很多讲论生命，很多讲论真理，讲论这一些词句是跟马路加福音跟保罗书信都不一样。那保罗写的书信他用的是称义，用的是成圣，用的是一些法律的用词，在罗马法律界大家所明白的。那当然还有保罗的逻辑，保罗的辩论，那么这些词句不一样，风格不一样，却表达出神的信息，这叫做神的默示，神在保罗心里默示， 神在约翰心里默示，把神的旨意透过他们表白出来。如果你好好读圣经，有的是历史记载式的，有的是诗歌式的，像诗篇，有的是箴言式的，有的是智慧型的言语，像传道书，那么有的是一些书信，那么各种不同的形态是圣经的组合。不管怎么样，圣经是神所默示，神在感动，神让人把他的话表白出来。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发现神默示、神感动这个话很多，最明显的就是我们背的这一节。那么在另外一方面，在圣经里面有很多地方，那一些先知也好，那一些写圣经的人，他们都自认他们是神的代言者。所以在撒母耳记，撒母耳记里面就记载大卫怎么说呢？大卫说，耶和华的灵借着我的说话，耶和华的话在我的口中。大卫写下很多的诗篇，在诗篇的里面他说这是神的灵感动他，是神的话在他的口中。当耶利米先知出来传道的时候，神告诉耶利米，我已经把当说的话传给你。所以耶利米出来讲道，他不是讲自己的话，讲的是神的话。当阿摩斯先知出来传道，他说这是主耶和华在发命令，什么人能够不说预言呢？他说预言，传讲神的道，是神在发命令。那么在圣经的里面，你会发现有许多许多这些作者就宣告说神的灵感动他，神的话在他口中，神在发命令，神把当初的话已经赐给他们了，他们就把神的话说出来。圣经里面作者与作者之间也是互相的印证。在新约的作者路加写到使徒行传，他就说旧约里面当大卫讲话的时候，是神借着圣灵托大卫的口说话，说的话是神的话。那么在新约里面，彼得论到保罗的书信，彼得这样说，神赐给保罗智慧，所写的书信跟其他的经书都是一样的，不能够随便的乱解，若乱解会像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圣经作者的见证，作者之间彼此的见证，那么最要紧的一样，圣经中间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见证。主耶稣到地上来，永生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他在地上的时候常常说一句话，经上的话是不能废去的，要应验经上的话，从摩西的书、先知的书到诗篇的话都要应验。耶稣说，我所说的话天地废去，他的话不能够废去的。那么主耶稣到地上来，常常为圣经做见证，他说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给他做见证的就是这经，要到他的面前去得生命。主耶稣为圣经做见证，这是神的话，这是神的启示，这是神借着人把他的旨意宣告出来，天地要废去，主的话都不能废去。当有这些圣经本身的见证，我们知道这一个就不能乱讲的，他所讲的真的是可信的。那等一下我们还要从很多点再来看，为什么他们这样自己讲是可信的呢？那么我们岂不是也可以自己随便讲吗？那不行的。圣经这一本书的特点，它是有四十几个作者来联合完成的，不是一个人完成的。不但四十几个作者，还将近1600年的时间来组合成的。最早写圣经的是摩西，摩西被神感动，在公元前大约1400-1500年就得到神的指示，然后写圣经。 写的是开始的摩西五经，创世纪到生命纪。那么最晚一本写成功的应该是启示录，大约在公元97年98年。启示录在公元将近98年100年，摩西公元前大约1400-1500年，加起来就将近1600年之久。圣经是40几个作者经过1600年渐渐完成的，神在不同的时代用不同的人，经过不同的背景，经过不同的历史来完成的。那有些人是很有学问的，像摩西，像保罗；有些人是牧羊人，像阿摩斯；有些人是医生，像路加；有些人是渔夫，像彼得，像约翰；有些人是君王，像所罗门，像大卫；有些人是宰相，像但以理等等。那么这样不同的人，不同的地方，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教育背景，写好之后收集成为一本书。那这一本书里面的主题是相同的，里面所讲论的是一个目标。是什么主题，什么目标？都讲论神在基督里面的救恩，神怎么样要拯救人类。神创造人类故事讲很短一点，人类堕落离开神，需要神的拯救，讲了整本的圣经。从创世纪第三章，人类失去了乐园，神就开始预言这个救恩的临到。神就开始说这个蛇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从一开始就预言到神要拯救，那女人的后裔就是将来的主耶稣基督降临到世界，要让魔鬼的工作败坏，在十字架上面打败了魔鬼一切的权势。然后就继续讲神呼召人，神希望人回到他的面前，用许多许多的办法，最后呼召了亚伯拉罕，希望成为多国之父，信心之父。神借着亚伯拉罕赐福万国，不过亚伯拉罕的后裔以后又远离神，神在亚伯拉罕的后裔里面就实现了他的拯救。所以主耶稣基督借着女人的后裔，在亚伯拉罕的后裔里面降世为人，完成了他救世的计划。你去读40几个作者，经过1600年，有的被圣灵感动预言耶稣要来，然后有的就记载耶稣来了，有的就说明耶稣来了做什么事，有的说明耶稣做的事对人的意义是什么。这就是圣经。为什么圣经这么宝贵？你好好读圣经，好好研读，你就发现神在后面感动这些作者，不断的渐渐的把他的启示完整的表白出来。那你越读越奇妙，越读越奇妙。等一下我就要讲一些旧约的预言，新约就完全的实现，讲主耶稣的预言，弥赛亚的预言就实现了，奇妙的实现。那甚至一些历史事件的预言都能够奇妙的实现。所以圣经40多位作者，1600年，在亚洲，在欧洲，在非洲来一同写完成，用希伯来文，用亚兰文，用希腊文三种文字来写成，用各种不同的文体，诗歌文体，箴言文体，智慧的言体，历史性的记载，有书信式的记载，还有启示文学式的记载，在各种情况之下完成的，却有相同的主题。这是神的作为。所以保罗写到提摩太后书，他说圣经都是神所什么的，大家说，漠视的。这是奇妙的不得了。 这是神的作为。如果你知道神末世1600年借着这么多人要把他重要信息传达出来，我们怎能不爱慕圣经呢？当我们知道神愿意与我们同行，神也期待我们跟他同行，跟主同行很要紧的是把主的道存在心里，因为照着主的意思你才能跟主同行。好好的吸收圣经，研读圣经，遵行圣经，神必赐福，必与我们同行。那么下面我们要再讲为什么圣经是有神的权威呢？因为圣经里面有很特别的预言的应验。预言是事情没有发生，神就先借着先知们传讲了。神借着先知们传讲的预言有很多啊，我想第一个最多的、最让我们惊艳奇妙的，就是弥赛亚的预言啊，就是神要差遣救世主降世拯救人类，神要解决人类与他为仇的问题，要赦免人的罪过，要把新的生命给人。这一切从旧约里面的预言至少300多处，你好好去发掘的话，300多处神在旧约就讲论弥赛亚要来。我刚才说到的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蛇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这一件事情也是一种形态的预言，也真的就实现了。在整个人类历史上啊，真正称为女人后裔的只有一位，那就是主耶稣基督，借着童贞女玛利亚而降生。其他的人类都是男女的后裔，唯有主耶稣基督是女人的后裔。主耶稣基督的确被蛇伤了脚跟，被钉在十字架，他受尽羞辱，他为我们的罪付上了极大的赎价。主耶稣像女人的后裔被蛇伤了脚跟，但是就是借着十字架，主耶稣败坏了魔鬼的权势，败坏了魔鬼罪的权势，然后他死里复活，败坏了魔鬼死的权势，所以主耶稣就伤了魔鬼的头。今天我们信靠主耶稣的人，我们就能够得胜撒旦罪的权势，得胜撒旦死亡的辖制。有关主耶稣预言300多处太多了，所以有人就精选了60多处，然后把这60多处交给一位非常有名的音乐家，就是韩德尔。当韩德尔读了这60多节，从看到神在旷野呼喊安慰安慰我的百姓，一直到最后羔羊在宝座上面歌颂羔羊的全能，这样的一个剧以后在世界各地公演，各位都知道这一个音乐圣乐名称叫什么？弥赛亚。我们诗班刚刚唱过的啊，感谢主借着他们上去年圣诞节给我们很好的敬拜。这个弥赛亚拿了这60多节大受感动，关在屋里面23天写完了弥赛亚神剧。那为什么？因为里面的内容感动他的心，讲到神所应许的弥赛亚耶稣基督要降生，要来安慰他的百姓。那一个伯利恒小小的城有君王要出现，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讲到主耶稣基督这么荣耀，不过他后来是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他是默默的无声。这一些的预言在旧约的里面把主耶稣基督的事迹都讲出来了。那主耶稣以后就照着圣经所预言的来到世间，卑微的生活，以后受难，以后埋葬，以后复活。神所描写的那一些事却很仔细的应验， 所以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他的衣服被撕裂，被拿去研究，然后他就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旧约说羊羔的骨头一根都不可以折断，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健康的人三天才会死。以色列人为了要过月节，不让尸首挂在那边太久，所以要把他们腿都打断，当腿打断了无法踩下面的木头，就很快的不能呼吸，会断气的。但是到了主耶稣的面前，他已经断气了，两个强盗还没有死，要把腿打断，他们被腿打断的就不能应验圣经里面的话，羊羔的骨头连一根都不可以折断。神的羔羊被钉在十字架，照做圣经的预言来实际的就实现了。那么有关主耶稣的预言实在是太多了，从他降生、十字架的死、复活、升天作王，到耶稣再来，旧约里面都有预言。现在应验的已经升天，再来我们在等候，愿主快快再来，让他最后的预言也都实现。那么除了弥赛亚的实现，圣经提到很多特别历史事件也都预言能够实现。在里面最有名的几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推罗城的毁灭。如果你们有人熟悉旧约圣经以西结书26章里面讲到推罗城，这个推罗城他们原来住的都是腓尼基人，腓尼基人是最会航海的，他们发明文字，他们航海，他们经商，他们赚很多钱，他们盖了很大的城，就叫推罗城，在海边，在黎巴嫩境界，现在是没有了。当时这个城非常的有名，但是拜巴利非常的盛，是巴利的中心，拜巴利中心，这个拜巴利的中心就影响以色列人，让以色列北国19个王都拜巴利。不但北国拜巴利，南国20个王有12个拜巴利，让以色列国受到神很大的愤恨。神所起的愤恨就好像他的妻子被别人抢去一样，旧约圣经是这样写的。所以神就对于推罗说预言，这个推罗城这个预言说得非常严重，在圣经的预言里面，将来不但是城墙都要拆毁，连尘土都要刮干净，要变成净光的磐石，要变成渔人晒网的地方。这样的预言如果在当时看起来真的不可能。以西结什么时候说预言？就是在以色列国亡国的时候，公元前500多年，以色列人为什么亡国？就是因为拜巴利。所以先知就预言这一个巴利的中心，这个推罗城要被毁灭。那么什么时候这个预言应验呢？是一步一步在历史上真的应验了。因为当尼布甲尼撒公元前586年要把以色列南国毁灭的时候，他先打推罗，到了推罗，因为推罗靠海，后面靠山，南北有峭壁，尼布甲尼撒王打不下去，怎么打打不下去，结果围绕那个城13年，先打南国，以后就把以色列南国毁灭了，再回兵打推罗城，打了13年之后，果然把这个城给攻下来了。但是就在推罗城的海外面，差不多不到1公里的地方，它有个小岛。那么推罗人很会航海，在包围的13年的里面，把所有的珍宝财物通通运到岛上去了，在岛上另外盖一个城， 等到尼布甲尼撒13年攻陷了这个城，里面什么都没有，宝藏都运走了。尼布甲尼撒非常生气，把整个城给焚烧了，把城真的变成了好像废墟，什么都没有。但是尼布甲尼撒走了之后，没有应验那个变成净光的磐石，变成晒网的地方，没有应验尘土通通刮干净了。那么结果过不久才慢慢应验。怎么应验呢？那是后来希腊亚历山大，差不多过200多年，希腊亚历山大东征，他要打败波斯，要占领整个的中亚。当他来到推罗城，推罗已经是废墟，看到海上这个城，他就派人去要他们投降。但是推罗的人自持有海做屏障，就不肯投降。结果亚历山大皇帝大怒之下，颁布命令填海，把地上所有的泥沙还有剩下的废墟通通挖干净，填海，填了一个200尺宽的大路通到那个小岛上去。亚历山大就真的完成这个填海工作，以后果然把这个城打下来，把这个城完全的毁灭。那么因为填海的关系，石头上面的泥沙通通刮干净了，真的变成了净光的磐石，以后变成晒网的地方，渔人晒网的地方。到今天推罗城那里还是如此，因为亚历山大他马上就在埃及港口盖一个大海港，那个海港就叫做亚历山大港，取代了推罗过去的地位，以后就不再重建推罗城。那么神的预言真是奇妙，在历史上面没有发生之前就预言了，就宣告了，借着以西结宣告，然后尼布甲尼撒王，然后亚历山大王，真的在历史上实现了这一些神所说的事情。那么如果你好好去研究圣经里面，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们没有办法一一的细说。你去读但以理书那个大象，读但以理书那四个野兽，都是历史没有发生神就先预言的。尼布甲尼撒王做一个梦，以后他不会解这个梦，就去找他的术士，找他里面有智慧的人要解这个梦。这个术士法术士都来了，然后问尼布甲尼撒，你做什么梦，我们帮你解。那尼布甲尼撒真是有一点不讲理，他说我做的梦我忘记了啊，你们还是帮我解，如果你们不帮我解都要杀头。这真是不讲理嘛，梦都没有了不记得，要去解，解不出要杀头。他们都没有办法，以后就去找但以理帮忙啊。这个上帝给但以理极大的聪明智慧，上帝在梦中指示但以理，不但把梦是什么讲出来，还把梦的解释讲出来，结果但以理就去解释，救了这些人命。我想这个各位都很熟悉，那个梦是一个大象，一个金的头，银的胸，银的肩啊，胸，然后铜的肚子，铁的脚，半铁半泥的腿，这个故事啊，各位都很熟悉的。然后但以理就讲解给尼布甲尼撒王听。这个故事，金头代表巴比伦帝国，银的肩代表波斯马代帝国接替你，铜的柱子希腊亚历山大帝国接替他们，然后铁的腿是罗马帝国要接替希腊帝国。神就把预言讲解出来，以后的历史就真的按照巴比伦、波斯马代、希腊帝国、罗马帝国将来实现的。一个很有趣的故事，我不知道真的假的，据说当公元前332年，
希腊亚历山大皇帝东征打到巴勒斯坦，打到东边的时候，有一个犹太拉比就告诉亚历山大皇帝说，你的这些事迹我们圣经里面早都记载了，你的战争你会得胜的，因为圣经早都讲你就是那个铜的肚子，你就是那一只豹。因为四个动物，最早一个是狮子指巴比伦，第二个熊指着波斯马代，第三个豹就是指着这个希腊帝国。那据说亚历山大皇帝就下命令善待各地的犹太人，这个传说是真是假我们不太完全能够肯定，但是有这样的传说，神在历史上实现他所说的话，那真是奇妙，真是奇妙。最奇妙的大概就是以色列的王国，以色列的复国。在任何的历史事件里面，以色列的历史实在是让人惊叹的。我们知道公元前722年以色列北国灭亡了，公元前586年以色列南国灭亡了。那么以色列国灭亡其实摩西都预言了，如果你去读生命记你就发现摩西早都讲了，如果以色列百姓背逆神不听神的话，神将来把他们赶散，把他们抛来抛去在列国之中，摩西早都讲了。那么以后以色列人果然不听神的话，果然悖逆，那么神在公元前700多年又借着先知何西亚在那一边呼喊，如果以色列人悖逆拜偶像远离神，神要把他们赶散到列邦列国。以后神借着先知耶利米又在呼喊，悖逆神远离神，他们会被列国中作为讥笑作为凌辱，被赶散在各地。以色列人拜巴利远离神，他们真的就被赶散世界各地。十个支派在北国722年被俘虏之后到现在不知所踪，这十个支派去哪里了呢？当然可能当时是被搬到亚述尼尼维那一带，但是以后去哪里了就失落了，就不知道了，分散各地了。南国两个支派以后带到巴比伦，虽然后来有少部分回国重建圣殿，但是有很多也漂流各地，甚至到了中国的河南开封，到现在开封还有犹太人的遗迹。犹太人就分散世界各地，分散之后他们只有在公元前168年到165年有马加比革命，马加比革命算成功了，不过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一个自立状态，还不能算正式的复国。但是公元前63年又被庞贝罗马大将整个消灭。那么所以严格说起来，以色列人灭亡至少2500年，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灭亡2500年还能复国的，没有的，历史上没有的，一般500年就被同化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500年被占领了，他大半就被那一国同化掉了。在历史上找到经过2500年还能复国只有以色列，而以色列的复国在圣经里面早都预言了。圣经里面神说到了末后的时代，到那个时候神要把他们召聚回来，神要重新建立他们，神要让他们能够成为一个国家。结果非常的奇妙，公元70年当罗马将军提多 把耶路撒冷焚烧了，以后犹太人就渐渐就改善了，但是到了135年才正式被改善，犹太人不能够留在巴勒斯坦，因为那是他们第二次革命，以后135年被罗马皇帝正式下命令，犹太人不能够再留在巴勒斯坦，所以就分散世界各地。分散之后他们大半不回国的，因为那里公元600多年就被回教徒占领了。那么基督徒的力量，回教徒的力量在巴勒斯坦远超过犹太教的力量，所以犹太人大半就不再回到他们中间。没有想到在19世纪末，犹太人在欧洲受到各种逼迫各种苦难之后，他们想起回家的意念。那个时候土耳其的奥斯曼帝国统管巴勒斯坦，但是因为太贫困了，所以把土地愿意卖给有钱愿意买的人，开始犹太人他们在欧洲赚很多钱就回国买地。这是19世纪末西安运动的开始，但是这样的开始实在说力量不够大。但是奇妙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成为促成犹太人回国的大力量。第一次世界大战，土耳其加入德国同盟国，英国、法国这些协约国就跟同盟国打仗，打到后来英国、法国就把军队开到地中海，要打这个穿过这个海峡，要占领这个里海，不占领这个黑海里海。那么这样的一种打法就把整个战局延到了巴勒斯坦。那么以后英国将军艾伦比就在巴勒斯坦登陆，然后又在那个时候犹太人很聪明，犹太人西安运动的领袖威茨曼，威茨曼这一个人是很了不起的化学家科学家，在第一次大战英国非常需要有非常好的炸弹才能够对付德国的那个大炮，对付德国的潜艇，结果这个威茨曼在 Manchester 大学教化学，他就帮助英国政府造了很好的炸药，以后英国就非常的善待犹太人，善待威茨曼，以后威茨曼就带领西安运动回到以色列。那么当这个英国占领巴勒斯坦之后就大量开放，所以他们的海军部长以后做了外交部长，这个 Belfort 就有这个 Belfort 宣言，欢迎犹太人回国。这是第一次大战一个大的转机。那么从一次大战之后犹太人大量回国，接下来欧洲更严重的逼迫犹太人，这个纳粹政权多方百计逼迫犹太人，所以二次大战期间更多犹太人回国。不过回国以那个时候二次大战结束才60几万人，整个以色列60几万，阿拉伯人1亿5千万，这个不能比的，60几万跟1亿5千万人无法比较。在那个时候以色列要复国是很难的，不过很奇妙的是联合国那个时候产生，然后联合国就通过让以色列复国。在联合国讨论的过程里面，没有想到苏联一向是唱反调的，他赞成以色列复国，以至于以色列能够顺利复国。英国一撤走1948年以色列复国，但是一复国马上阿拉伯周围有22个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他们的军人好几千万，他们说我们不必打仗，大家并排开步走，走向地中海，以色列人不是赶下海就是踩死了，很快就解决了。他们以为很快就解决，结果经过四次大战，以色列人到今天还没有被解决。这是很想不到的一个历史事件，实在是想不到的。 按照常理，按照任何的判断，他们是很少有生存的机会。但是这是圣经的预言，这是圣经神老早就讲的事情，神要把他们带回来，神要重新建立他们。那么当然重要的预言还没有应验，那就是将来有一天以色列全家要悔改信靠耶稣，到今天他们还拒绝耶稣，到今天还在等弥赛亚，等他们的弥赛亚，他们不要耶稣做弥赛亚，要等候他们所期待的一种政治军事性的君王来做他们的弥赛亚。以色列人回国了，已经应验了神的应言，这是非常奇妙的。亲爱弟兄姊妹，我们要宝贝神的话。为什么背圣经？背圣经因为圣经太宝贵了，因为圣经当你了解以后，真的比金金更宝贵，比蜂蜜更甘甜，你就会喜欢的阅读，喜欢的背诵，喜欢的了解，越多了解越成为生命之道，越成为脚前的灯，越成为路上的光，越成为手中的宝剑，我们能够得胜撒旦的一切作为。还有很多我今天没有时间讲了，时间已经到了。圣经因为是神所写的，透过不同的人写的，所以神负责，神负责他就有极大的能力，神的话就带着能力。我们读四书五经读了很多，却无法改变我们，因为写四书五经的人都死了，孔子死了，孟子死了，他们自身难保，主耶稣基督死里复活了，活在神的宝座上，活在我们的心里。当你想求他，依靠他，让他的话成就在我们心里，一定产生能力，神的道改变我们。当你忧伤的时候，记住神的话，在世上你们有苦难，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有什么？有平安。这平安是不能夺去的，神的话在你的心里，你就能够胜过苦难。无论什么样的环境，我们靠着神的道，神的能力要领导我们。世上罪恶很多，引诱很多，但是遵行神的道就能够得胜罪恶的权势。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呢？是要遵行你的道。当我们把神的道放在心里，你会发现奇妙的改变，奇妙的安慰，奇妙的能力。圣经太宝贵了，我不能再多讲了。圣经如果我们不好好读太可惜了。你知道全世界出版最多的一本书是什么吗？就是圣经。从1960年到现在40年来，一个平均数，每一年出版圣经至少8000万本。8000万本，不是8万本，不是8000本，8000万本，快近1亿本。有时候超过1亿多本，有时候少过5000本。1960年到现在平均数超过8000万本。圣经这么宝贵，全世界的语言现在在用的差不多6800多种，圣经已经翻译成2200多种，圣经翻译了1/3。圣经是全世界出版最多、翻译最多的书。圣经按照价钱来看算是最便宜的，当然有些比较贵一点啊，金边皮面那个就太奢侈的。一般来说圣经是最便宜的。神保守他的话语，2000年来许多许多次圣经受到消灭的危机，从公元65年尼罗王逼迫教会，到公元303年罗马皇帝继续逼迫教会，最后一个皇帝这一个皇帝逼迫教会最厉害，要焚烧全部的圣经，303年， 但是没有想到上帝的怜悯保守，接续他做皇帝的就是康斯坦丁皇帝。康斯坦丁以后把基督教定为国教，他以后用国库的钱来做了50本最好的圣经，用当时最好的皮，可能是羊皮牛皮，做50本是最宝贵的圣经。现在很可能2本我们可以看到，一本在梵蒂冈博物馆那个所谓梵蒂冈版本，一本在英国大英博物馆叫做西乃版本。这2本据考证都是康斯坦丁王下命令用国库所做的圣经，是非常宝贵。圣经是神所默示，神所保守，神所说的话。但愿我们都好好爱护、爱读、遵行、默记，让神的话做我们生命的粮。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下宝贵的圣经，我们真愿意看重、爱读、默想、背诵，更是遵行，好让我们天天与主同行。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